没过了几天，英美法三国联军二次杀奔广州。说为什么英国兵进了城又走了呢？是夜明真念佛念的吗？那叫胡说八道。英国人们因为兵力空虚，他没有实底，进城打算试探试探，看看满清政府究竟有什么妙策。试探明白了，一看城防空虚，人家有了底儿了，大部队这才杀了。但是叶明真呢，也不采取对策，还念他的吕祖真经。没有两天的时间，英国人破门而入，就杀进广州。这些当官的都吓坏了，一个个东奔西逃。叶明真一听这次英国人真来了，也不念佛了，撒丫子也跑了。结果刚跑到观音山，就做了英兵的俘虏。八下里领着兵进来的，等把叶明真抓住之后，也没难为他，命令用一顶轿子抬着他，抬到英国的兵舰。等到了舰上，见着英国公使额尔金，叶明真连眼皮也不了，嘴里头念念有词，又念上佛了，把额尔金给气的，用手一指那海，你看见没看见？你给我跳下去！你必须投水自杀。这叶明真连动也不动，还耍老猫肉，你爱说你的，我念经还念我的。英国人也不敢乐，最后把这叶明真押到香港，之后又用船送到印度的德里，那块有座中国的建筑叫镇海楼，把他囚到镇海楼上，叶明真就当了英国人的俘虏。但是叶明真呢，平常吃饱了喝足了，吟诗作画毫不理会，还是无所谓。后来不久他就死到印度，英国人用棺椁陈列了尸体交给中国当局。那么现在广州是个什么样？自从英国人打进广州城之后，就让这块的官员和他们合作，成立个三人委员会。英国人在这俨然成了太上皇，指挥中国的官吏叫干什么干什么。这是中国第一个傀儡政府啊。但是额尔金、巴夏里这些人考虑到地方官无有权决定大事，要想取得更多的特权，必须到北京去说话。在额尔金的提议下，赶紧报告了英国政府，要求采取下一步行动。这阵英国的首相换成了大野心家巴莫尊，英国外交大臣换成克拉夫顿。这巴莫尊咱不止一次提过，这个家伙野心是极大，不但想吞并全中国，还想侵略全世界。他是一贯主张采用武力的。在前几年，由于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为土耳其的事情展开了克里米亚战争，英国的兵力整个投到中欧了，抽调不出来。现在英国取胜，俄国战败，订立了合约，巴莫尊马上从中欧抽调了8000精兵。这8000人都是全副武装，带着几百门火炮、几百艘兵船，直接开赴香港来支援额尔金。额尔金得着这支生力军，这小子是彪虎生翼啊，就像一只疯老虎长了翅膀一样。这回可妥了，联合了美国、法国、俄国四国，组成了联军舰队，就开赴北京。大家都熟悉地理，要想上北京必须得通过天津，天津是门户。等四国舰队来到白河口，鸣枪放炮在这示威，额尔金代表四国政府向直隶总督谭廷香提出抗议和要求。 这谭廷香啊，也是个老朽无能之辈，他哪做得了主啊？马上把这个情况奏明咸丰皇帝。咸丰接着奏章之后，吓出一身冷汗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在长江流域，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正打得热火朝天，半壁山河全都保不住了。现在四国又杀到天津，这可怎么办？咸丰皇帝马上召开紧急的御前会议。参加这个会议的，除了皇亲国舅之外，当大臣的有户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肃顺、惠亲王端华、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，还有蒙古郡王僧格林沁，一共28个人。咸丰皇帝把谭廷香的奏章让大家看了一遍，让大伙出个主意，究竟怎么能退了外国兵。哎呀，朝臣闻听个个摇脑袋呀，可怎么办？大学士桂良奏本：皇上，以目前的形势而论，不能再打了。法匪在长江流域横行，半壁山河都要断送，再要得罪了外国人，内外夹攻，其势就难缓了。以奴才的意见，最好派人跟四国政府讲和，如果条件不过客，就满足他们的要求，让他们退兵才是。咸丰皇帝点了点头：桂良啊，你看派何人去出使为好？谁能谈判？皇上，以奴才的愚见，办理外交事务非齐英不可。这齐英咱提过，当初签订南京条约，也做过两广总督，后来鞋底子抹油，他跑了，跑到北京来享福来了。他跟桂良不错，桂良在皇上面前荐举他。咸丰皇帝点了点头，传旨马上叫齐英陛见。这齐英都70多岁了，一听说皇上叫他，高高兴兴来到八宝金殿，见着咸丰皇帝磕头谢恩。咸丰皇帝看了看他，唉，齐英，皇上，唉，值此多事之秋，身为朝廷命官，理应替主分忧。这次朕命你为钦差大臣，全权代表到天津与四国议和，希望你达成协议，为国立功。多谢皇上，臣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就这样，齐英奉旨出京，坐着8人抬的绿泥大轿，威风凛凛来到天津。到了天津之后，头天的休息，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，又坐着轿子去拜会英使额尔金。这阵额尔金已经带领四国公使住到天津了。等齐英来到门首这儿，把手本递进去，等着吧。左等也没信儿，右等也没信儿，从吃完早饭一直等到日没西山了，把齐英急的，这怎么回事？再三再四命人到里通报。在快5点钟左右，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身上穿着燕尾服，尖皮鞋，戴着眼镜，留着分法，穿的是西装，实质是个中国人。这个人呢，既是翻译又是秘书，来到这儿见着齐英。齐英赶紧躬身施礼：先生，额尔金公使可在？
哎呀，我说老先生啊，您见额尔金有事情吗？
有事有事，我身为钦差大臣，来办理与四国交涉的事情。
我说大臣， 您从哪儿来的，最好您回到哪儿去。实不相瞒，四国公使都在，如果别人要求见，早就会见了，唯独是你，人家不见
啊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你清楚？你还记得吗？你在两广总督的任上答应英国两年以后可进广州，结果你说话不算数，鞋底子抹油，你跑了。对此英国政府对你十分不满意。实不相瞒，你作为代表，英国人根本不能接受，希望你赶紧回去另换旁人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实底，你要不离开天津，连你这条老命恐怕都保不住了。把齐英吓得一身冷汗。哦，我得罪英国人了，人家不见我。齐英赶紧上了轿子回到公馆，当天晚上越想越害怕，连觉都睡不着，奏明咸丰皇帝，然后拔腿回北京。刚走到通州，正好遇上天使官吏部尚书花沙纳，花沙纳把他拦住就问：齐大人，因何从天津而回？没有圣旨，你怎能进京？
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，英国人拒绝接见，想当初我得罪了他们，他们还要我这条老命，还是另换旁人。
皇上借着你的旨意了，让你在天津想尽一切办法维持，不准你回京。你这样回去恐怕不好交代。
不，我是不能为力了，最好是叫别人。
齐英没听圣旨回到北京了，这件事情让咸丰皇帝知道了。本来咸丰对他看法就不好，认为他做事做得不干净，这回一听说从天津跑回来了，擅离职守，抗旨不遵，这还了得。咸丰皇帝传了一道旨意，赐给齐英三班朝典，一瓶毒药，一条白绫子，另外一把尖刀，让他任选其一，自尽而亡。齐英是老泪纵横啊，没想到为满清效力多年得了这么个结果，挑一样吧，抹脖子这玩意儿有点疼啊，吃毒药这滋味大概是不好受。哎，得了，落个全尸吧。最后他选中了白绫，是上吊自杀。这齐英就得了这么个结果。说他死了，这个事儿没完。咸丰皇帝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，说齐英不在了，哪个人还能去议和？最后决定叫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做全权代表，找四国谈判。这两个人也不乐意去，不过皇上的圣旨谁敢抗啊？要抗旨不遵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两个人硬着头皮来到天津，递手本拜见四国公使。这一次还不错，额尔金、巴夏里各国公使开始接待两个人，举行了天津谈判。在谈判桌上，什么叫谈判？就是听英国人的。额尔金摇头晃脑，吐你星子之见，提出几个条件。第一，南京条约签订以后，那是草约，应当换成正式的公约，这是一。二，这次英国人被逼无奈，这才北上进京，所有的军费必须由满清政府包赔损失，要军费400万两。英国商行被广州老百姓给烧了，也要索取白银400万两，同时还不许讲价。第三个条件，允许各国公使在北京建立公使馆，与中国高级当局直接打交道，领事馆可以带着家属。另一条件，天津开辟为商埠。再一个条件就是，从上海朔江而上，武汉以东，沿长江两岸，任凭外国通商贸易，可以不上税。另外再挑选其中三个港口作为通商的根据地。桂良、花沙纳 听完之后是做哑话呀，这条件也太苛点，但是两个人做不了主，赶紧奏明咸丰皇帝请旨定夺。咸丰皇帝看完了之后也是不乐意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不答应，不答应人家进北京了。最后提起御笔写了四个字，恩准照行。等这道旨意发到天津，桂良花沙那这才长出了一口气，找努尔金四国代表说皇上恩准了，不过有一样，现在兵荒马乱，皇上不能用国宝，等来年就是咸丰十年正式换约。这四国也就点头答应了，那你提什么条件，满清答应什么条件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四国说得很清楚，如果到来年不能正式换约，或有变化，我们必以兵戎相见。桂良花沙那再三再四下保证，这四国这才退兵。他们退回香港静候消息，一年的时间转眼就到啊。到了咸丰十年，四国又开着兵舰来到白河口，一拐弯够奔大沽口，准备到天津换取正式条约。这时候呢，蒙古郡王森格林沁奉旨在天津布防，修了很多的炮台，下了拦江坝绝户网，在河底密排木桩。等郡王得了报告说四国全队来了，森格林沁恐怕出事儿，在发生误会，马上派人跟四国政府打招呼，让他们改道赶奔北唐，说在这出了误会不好办。这蒙古郡王也是好心，美国舰队俄国舰队倒挺听话，好，奔北唐就奔北唐吧，一拐弯他们走了。唯独英国舰队和法国舰队不听这一套，当先开路的是英国舰队的舰队长，叫普鲁士。这普鲁士官拜少将之职，这家伙专横跋扈，不听这一套，什么改道奔北唐，我就要从这儿进，在中国领土上大英帝国就随便走，继续前进。英国舰队是直奔大沽口啊，有人报告森格林沁说英国人来了，森格林沁一咬牙，什么，你也太霸道了，马上挂红旗让他停止前进。这红旗挂起来，英国舰队也把红旗挂起来，做出打仗的姿势。还没等他靠近大沽，这炮就响开了，双方展开一场大战，炮声震地，硝烟弥漫，是各有伤亡。由于英国舰队就来了13只船，法国舰队就6只，结果吃了亏了。这一顿炮战之后，英国兵船大部被击沉，很多英国水兵全都死于水底。英国兵狼狈逃窜，赶紧回到主力舰上报告努尔金和巴夏里。这两个人一听，什么啊，满清政府又开炮，说话又不算数了，给我强行登陆。咱这么说得了，双方拉锯战就打了将近半月之久，英国人法国人没捡着便宜。森格林沁就把这事儿上奏给咸丰皇帝，皇上一听，又打了胜仗了，哈哈哈哈，去年订立的天津条约不算，彻底废除。哎，他说了不算了。等英国政府得了这个信儿之后更气坏了，去年说的话今天就不算了，非打不可呀。最后他们终于在北唐登陆，英国兵长驱直入，是直扑天津。森格林沁一看不好啊，马上布防开始阻击，双方就展开一场血战。
但是呢，中国的战术战料都是原始的，英国人都使用的快枪快炮，从武器上就吃了大亏，伤亡的军队全是铁骑，做起战是挺勇敢的，但见红旗一展，鼓号喧天，呜，杀！铁骑兵挥舞着马刀奔英国军队就扑去了，八下里一不慌二不忙，把红旗在手中一举，准备，准备什么呢？一色都是榴弹炮机关枪。就见英国兵一开始不搂火，等着那骑兵离着他们不远了，八下里把红旗往下一落，他们的枪就开了火，就像火舌之喷，硝烟弥漫，满清的骑兵是成排的倒下去，没到人家眼前就完了，三千骑兵一眨眼全都报销，二梯队三千人又上来了，没有半小时全部牺牲，后援部队三千名刚到这被英国人一顿炮打了个一个不留，不到两小时九千精兵全都覆没，僧王一看，这可怎么办，急得是干跺脚啊，当兵的太害怕了，各扔刀枪奔了西东，也不听指挥了，僧王没办法，领着人就退守天津，八下里额尔金四国联军就杀到天津城下，没两天天津失陷，僧王领着残兵败将就退守通州，赶紧把这事儿奏明咸丰皇帝，咸丰把眼睛一瞪，觉得胸膛发热，哇，一口血就喷出来，众人急救，这才把咸丰皇帝救过来。哎呀，各位爱卿，这可怎么好？大伙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主张到西安，有的说上热河承德，有的说应当到木兰关。最后，咸丰皇帝听了肃顺的话，暂时先撤离北京，躲到圆明园。北京就留下恭亲王奕欣办理后事，哎，这皇上先溜了，老百姓一听说皇上跑了，人心惶惶啊，有的准备行囊入套，有的准备金银细软，连夜逃出北京逃难去了。